OK，好的，我们来看32章啊。刚才我问了你们两个问题，第一，流便和迦得、马拿西半支派，他们为什么不想过约旦河，要留在约旦河东岸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把经文找出来。
要为牲畜、人权、为富人孩子造成，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的孩子。
你们都看到第一节，流便子孙、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而这片地当然也是可牧放的啊，一块应该是非常富饶的地方，可牧放的牲畜之地。看什么原因？
老婆孩子，老婆孩子，
这是一块富饶的地，足够他们牲畜来牧放。第16节，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富人孩子造城。我们要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这片地，这些城池，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富饶的；城是坚固的城。更关键的一点是。现在，在这些地上安居乐业是什么？是现实，是已经实现的事情，是已经打下来的。这块地已经打下了，不需要再流血了。我们的老婆、孩子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跟着你们去打仗。我们的老婆孩子留在这个地方，不需要过约旦河。约旦过了约旦河，就意味着约旦河外的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的，但是也有高大的仇敌。那片地上所得到的一切，将来可以得到的一切，可能比我在这里得到的更多，但是那里是要付代价的，是冒风险的。但是我们现在手头已经有了这很大的一片地，而且这片地呢，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国。耶和华吩咐摩西把这 亚摩利王和巴山王噩的国，城池把它夺下来之后，没有说如何分配。只是让以色列人杀戮了亚摩利王和巴山王，他们手下的民，得了他们的城，但这些地土归谁呢？没有分配。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拿现成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不保住现在手上所有的，要为未来的东西去冒险呢？而且还要让我们的妇女、妇人、孩子去为这个事情去冒险呢？摩西开头为什么会很生气呢？摩西以为他们你们是不是又很害怕迦南地，不愿意去迦南地的仇敌，不愿意去打仗？我们刚刚因着以色列百姓不进迦南，一代人已经倒闭旷野了。你们现在仍然不愿意专心跟从吗？然后呢？他们说不是的，我们是要带着兵器过约旦河的，我们是要去打仗的。但是我们打仗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地图，是为你们的地图。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面前，好把他们要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是19节，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然后摩西的判断呢是这样子的啊，摩西的判断20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摩西的判断是：你们过约旦河，参与这场战争，参与这场征战。与以色列其他众支派一样，等到这场征战得胜之后，你们可以回来，然后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所以摩西看重的重点是什么？摩西看重的重点是你们必须要参与到这样一场征战当中，与以色列众支派一起。在上次主日，我上次主日我跟你们说，神要他的百姓组织成精兵进军迦南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他的百姓没有地图，所以要去得地为业吗？目的是迦南地。是神旨意当中，他的国度扩张的起点。迦南地是神的旨意当中，他的主权彰显的起点。迦南地是神的旨意当中，他的荣耀要彰显的一个起点。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被吩咐进到迦南地，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要将迦南地夺回来，从耶和华的仇敌的手中夺回来，归耶和华，宣告这片地土是属乎耶和华的。所以在摩西看来，他们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就好像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明白了吗？所以。尽到了义务之后，你们愿意选择不过约旦河，你们在约旦河东岸安家，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然后这件事情呢，摩西嘱咐约书亚，也嘱咐以利亚撒，啊，因为摩西自己啊进不了迦南，就嘱咐他们这件事情去执行啊。好，所以刚才呢是从文本上让你们了解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背后哦，在这件事情的后面还有后续啊，他们赢了胜了之后，他们回去还要建立铸造政坛，这在约书亚记。好，在这件事情上，你们觉得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他们有没有罪？他们的罪是什么呢？罪是什么？你们觉得他们有罪？他们的罪是什么？
有罪了，这个问题也是耶和华给他们分的，耶和华最早就被灭掉了。这不是应许自己的。
好，以色列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罪？两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在民数记，一件事情是在约书亚记。在民数记里面，他们所做的事情，摩西判断为无罪；在约书亚记当中，他们建立政坛，约书亚也判断为无罪。你们凭什么说他们有罪？摩西和约书亚的判断是不会错的，他们现在的行为是无罪的。为什么无罪？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为什么没有罪？因为他们已经尽到了耶和华所吩咐他们去行。耶和华吩咐他们去行，耶和华没有吩咐你们一定要住在那里。耶和华是吩咐他们要进去驱赶战胜耶和华的仇敌，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主权，将那个地归给耶和华。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之后，耶和华再将这个地赐给12支派，作为他们的产业。而当耶和华将这个产业赐给以色列百姓，他们当然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但他们已经尽到了他们的义务。他们的义务是什么？我们进去跟你们一起打仗。这件事情跟后面的约书亚的政坛一样的，他们没有说我们不敬拜耶和华或者另立会幕，只是我在这里筑一个坛来表明约旦河两岸的以色列百姓都是来敬拜耶和华的。好，但是。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属灵的应用的含义的。神要赐给在亚伯拉罕之约的处境当中，在亚伯拉罕之约的处境当中，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是指亚伯拉罕与他的妻子。以撒与他的妻子，雅各与神所赐给他的妻子生出来的后裔，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图，我们马上34章要讲了迦南地的边界， 神说要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地图，就是那个在空间当中可以严格虚化出来的那样的一个边界，东南西北。这是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框架当中。所以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框架当中，在摩西的律法当中，这个两个半支派是没有犯罪的。他们完成了他们作为耶和华精兵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圣经要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解经的学者说啊，他们啊愿，因为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进迦南，所以将来呢，他们在约旦河东岸呢，最先被亚述所灭啊，所以他们吃的苦头更大，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次要的，不重要。重要的属灵含义，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要放在新约的框架当中去看。你们一定要明白，你们现在是新约框架下的基督徒。作为新约框架下的基督徒，读旧约，神仍然要将他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成就的旨意，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回应、他们的反应，他们是怎么样来跟从神的这些事情，一一摆在你的面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警戒和教训，没有其他第二个目的，这就是新约的百姓读旧约的目的，明白吗？所以任何的旧约的事情，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总原则，新旧约是不会改变的，新旧约它都是一样的。从出埃及啊，我主日也给你们做了个总总结，出埃及记12章，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他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到西乃山下出埃及记19章，他们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被称为耶和华的百姓。到了民数记啊，到啊中间立位记，他们要成为圣洁，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到了民数记，他们要数典，成为精兵，进军迦南。圣民和精兵这两个身份是神的选民，神的百姓，在耶和华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一体的两面，他们既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又是被神所差遣在这个世界上宣告他主权的精兵。这些原则是不改变的。好，但是这些原则在新约的语境下有什么改变？新约的百姓，他们也是圣民，他们也是精兵。但是旧约和新约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改变。
在基督里，我手机里都没有了，没有基督的生命的恩典。
发生了什么改变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降临，他的死里复活，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他的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分开来讲，这些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它是一件事情，不能把它分开来讲的。因着这样，从时间上就拉开了末世的帷幕，末世就开始了。从空间上，以他的百姓，基督的百姓，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连于元首基督。 这就意味着在新约的框架下面，我们是谁？我们是死里复活的基督，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死里复活的基督的圣洁的圣名。我们是死里复活的基督差派的新兵。那么当这个前提改变了之后，旧约的这件事情就会成为我们的警戒。刚才可以问了你们了，旧约的这件事情，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进约旦河？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持守住眼睛所见的，不愿意冒风险。眼睛所见的是什么？是可见的地图，可见的老婆孩子的安危，可见的极多的牛羊牲畜。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新约的语境当中，新约已经订立的这个框架当中，这就是非常重的罪。这个罪就是希伯来书十章所说的，明知道已经知道正道，但是却弃绝基督。因为在旧约，那个地图是外在的一个空间，刚才讲的是外在的真实的一片地图。你有进入这个地图，踏在这个地图上和不踏在这个地图上的选择。但是在新约，神要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是在基督的复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你没有任何选择说你不要我离开，如果你选择离开，那就是弃绝基督一样的。我再讲一遍啊，旧约所有的耶和华所在他的以色列百姓身上所行的事情，就是新约啊，我们作为基督的百姓，我们要引为警戒和教训的，因为耶和华没有改变。新约只是在旧约的基础上，更加进一步的向他的百姓来施恩。好，那么我给你们举一些例子。我给你们做一些应用，从这件事情给你们来做应用。为什么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现在所谓新约的百姓所犯的罪，比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都是一样的，并且比他们更甚。你们还记得31章在打仗的时候，看清楚啊，31章在打仗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分配原则，战利品一半分给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请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主日已经讲了呀，为什么？为什么在家里的没有出去打仗的，没有冒风险的全会众，他也有权利可以得到一半的战利品？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征战，因为一定要记住，所谓的征战是神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去做征战的。好，那我问问你们，听清楚啊，我问你们，这个全会众包含谁？这个全会众的意思包含谁？只包含男人不包含女人吗？只包含成人不包含小孩吗？ 民数记要数典的20岁以上的男丁是能出去打仗的，但是能出去打仗的这部分人，他是代表整个全会众出去打仗，得到的战利品，领受的命令是神吩咐给全会众的，清楚吗？你不要老是说话，明白了没？好，那你现在再来看加德。流变加德、马拿西半支派他们的做法，所以我们再来看新约啊，你再去把它放到新约的框架当中，你就会明白流变加德、马拿西半支派。他们在旧约所犯的罪，他们在旧约在那个语境当中，摩西可以跟他们说是无罪的。但是如果我们也像他们这样行，在新约就是大罪。好，那么这个具体的罪是什么？知道吗？如果在这里我要做实际生活的应用，以这个经文来对你们。警戒和教训你们，就是在你们中间90%以上所犯的罪都是一样的。这个罪是什么？这个罪就是在现在教会当中，教会讲台当中，普遍宣讲的，你们在渴慕学习的家庭婚姻神学。这种家庭婚姻神学，它的错误在哪里？错误只有一点，它的错误在哪里？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符合神心意的父亲、丈夫、妻子、母亲。但是它的错误在哪里呢？错误就在这个32章当中，它的非常清楚的表明，就是流便子孙和加德的子孙，他们中间的首领。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把他们的妇女孩子，把他们的家庭与要为神所出战的耶和华的军队做了一个严格的区分。我们的妇女孩子是应该要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的，他们就待在这里，我们来为他们出征，我们来为你们打仗。我们死人不要紧的，我们来为你们打仗。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做男人的来为你们打仗。我们把家庭，我们把我们的后方先放在这里。这就是基督徒现在根本没有搞明白的一件事情。你们在学什么6A 啊？学什么父母之道啊？你们学的是什么？你们不断在那里学，我们怎么能够在家里呢做一个很好的爸爸，做一个很好的妈妈？然后呢，跟自己讲呢，然后呢，我们又怎么样来为主而活？这两件事情在你头脑当中是两件事情。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赐给你家庭，赐给你配偶，赐给你儿女的目的是为了以家庭为单位编入耶和华的军队。我再讲一遍，这是原则。从来都不是以色列的会众把它分开来的，男人只管打仗，女人只管织布，是以色列所有的会众，他们都是属于以色列会众这个教会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都是既是圣民又是精兵。为什么战利品要分给后方的人？因为后方的人也在为这场战争做出贡献。家庭婚姻神学，凡是倡导这些的所谓的啊，这些神学家、这些属灵书籍，他们犯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把家庭、把儿女，好像我们要在他的面前活出基督的爱啊，活出基督的恩典呐、啊，活出基督的公义，这些东西仅仅停留在目的是什么？我要在他的面前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父亲、 符合神心意的丈夫，我的家庭符合神的心意。你把你的家庭符合神的心意，或者耶稣基督做你的主，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你在你的家庭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活出耶稣基督的公义。但是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的原则是你的家庭要符合主的心意，必须要进入主的军队。你的家庭，神所重，为什么要赐给你这样的一些家庭、孩子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个神的军队是以家庭为单位，编入这个军队当中为主征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你们听了这些，我就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这些神学的指导下，你永远都只是一个宗教消费者。你们到处去寻求的这些道，无非就是对我的家庭更有益，能够帮助我在家教育做得更好，啊，能够帮助我呢在家庭的更和睦。你完全本末倒置了。然后你为什么总是会抓住家庭啊、婚姻这些东西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你的切肤之痛，它是你可见的、能够抓得住的东西。要么在你身上，好像让你觉得满足你的需要，就是成为你的祝福；要么让你成为你心头的刺，眼中的钉。你的生活的幸福度完全取决于你的丈夫对你怎么样，你的儿女对你怎么样，你的老婆对你怎么样。在这样的一种神学当中，你不可能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一份子的，你也不完全不可能参与到耶稣基督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集结的号角当中，要去宣告全地是属于基督的。当基督呼召他的百姓去这么去做的时候，他呼召的本身就是所有属他的人，而属他的人既包括你，也包括你的儿女、你的家庭，都是包括的。明白吗？所以像这些讲婚姻家庭的这些书，他们讲的道理本身表面上你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最根本的东西掉了，因为这些书所培养出来的基督徒，基本都是消费者，他们与世界脱节的，在他们的眼中，世界什么？世界就是我的这个家庭，在他们的眼中，无非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在家里活。教会就是由这样的一个封闭自己的家庭来组成的，那就不可能组成耶和华的军队，只有可能组成家庭联谊会。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在这样的一种神学的教导当中，他的生活必定是软弱无力的，不可能有任何的勇敢的刚强壮胆的心，也不可能为主去付上代价，因为你已经设了底线了。你的底线是什么？我的家庭就是我要驻守的底线，就如同流便家的马拿西半支派。你们去想象一下，当他们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他们对老婆孩子会怎么说呢？他们会怎么说呢？你看，爸爸去打仗，没有关系的，爸爸去打仗，为其他的支派去得地为业，你们就待在这里，等我们得胜归来。他们的孩子看到的是什么？请问他，你如果作为他们的孩子，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看的是我们待在一个安逸的地方，爸爸去打仗了。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承吗？你们觉得他们的儿女们将来长大之后会成为耶和华的精兵吗？而这种神学在教会当中成为主流，很多的教会都是以家庭事工为导向的。我那天见到一个教会的主页，这个教会的意向就是我们教会 神设立我们就是以家庭事工为导向，所以呢，我看到他们的初信徒的那个真道的栽培的那种班里面，一进来学习圣经然后呢，下面就要学什么亲密之旅，学什么的叭叭叭叭一大堆，所以这些已经成为什么？你在这里敬拜的根本不是基督，你是敬拜的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婚姻。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唯有基督是我的主的意思是指什么？基督所赐我的一切东西都是我为你而活的工具，它不是目的，是手段。我不断跟你们讲，你们一定要分清，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分清楚手段和目的，不然你就是无法分辨的。刚才有人问怎么分辨，为什么无法分辨？因为你分不清楚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之所以无法抓住真正的目的，是因为你无法知道谁是你的主，你的信心不够坚固，所以你只能抓住那个看得见的东西，而抓不住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你要在这个语境当中再去看约书亚记当中这两个半支派为什么要做一个政坛，对吧？他们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要去竖一个政坛？这个等到约书亚这时候我再跟你们讲，而且这个政坛他们所建造的地方是很有意思。所以神为什么要让12个支持派都要进到应许之地呢？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殿在这里。并不是因为应许之地足够的富饶，应许之地就比约旦河东的土地比埃及的土地富饶，并不是因为耶和华的殿在这里，以色列的会众是围绕着耶和华的殿作为中心来构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知识派、他们的生活一切的东西。而现代的人，因为他完全在他头脑当中是窃昧的，他没有根本没有神，没有这种主，这种都是在自由主义的极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观念当中去做的，所以他哪怕成了基督徒，他都必须要把自己手中能够抓住的东西，习惯性的要抓在手中。好，而这样做的结果，我想告诉你，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始终是一个消费主义者。消费主义者的宗教徒最大的表现，就是他不断的去寻找资源，不断的去寻找资源，对，为了自己的需要，不断的去寻找资源，而不相信耶和华已经将他的儿子赐给你了。啊，这个是这一段的应用啊，这段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人很容易被这些东西所带走，因为他们是眼睛所能见的，明白吗？是你穿在身上的贴身的内衣。你是完全可以感受得到的，你的情绪就是在这里面波动的。你的孩子很乖，你很开心；你的孩子很叛逆，你很难过，等等等等。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喜好，悲欢离合都是与这些东西切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很容易看到，很容易体会得到。而主耶稣基督所要赐给你的应许权柄。喜乐平安好像是不可见的。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这里快下。OK，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灵修。 不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凡属你的都必定永远归给你为圣。求主实在是恩待高抹你自己的教会，带领你自己的百姓，让他们单单跟从你，在你的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当中，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在基督里得享安息。求主实在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单单敬拜你，与我们同在，指明我们前面的道路，光照我们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今天就到这里。